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3月3日，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加州新的提案，强制无家可归精神病患者要接受治疗。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最高的法院裁决加大 Berkeley 暂停扩招。那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新的提案要降低法院裁定利息来帮助欠款人还债。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今天周四，也就是3月3日，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提出了一项新的计划，打算立法强制患有严重精神健康疾病和毒瘾的无家可归者要接受治疗。那纽森的这个提案就要求加州所有的县要在民事法庭设立一个心理健康部门，为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提供全面的治疗。那患者呢，就有义务必须接受这种治疗，否则就会面临刑事指控。那么当指控正在审理中的时候，患者就会被非自愿的关押在精神病院，或者呢是被延长监护权。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会指定一个人为没有办法做出健康决定的患者来替他们做出决定。那么加州公共卫生部长马克·加里在今天的新闻会上表示说啊，预计州长的新的计划可能会使加州7000人到12000人受益。那参与计划的人呢，不仅限于无家可归的人士，也可以是由社工或者是感到无能为力的患者亲属转介给相关的部门来处理。那目前有一些无家可归者权利的倡导者是反对这种强制的医疗行为的。纽森对此回应说，原话是这样说的，当那些明显处于困境的人群在街上咆哮、恐吓甚至是攻击他人的时候，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现在已经不是谈论公民权利的时候了。那在去年，加州的议会是批准了$120亿，用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新的住房和治疗的床位。虽然今年纽森提议再增加$20亿，主要呢是用于收容患有精神病和行为健康障碍的人，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纽森的这个新的计划会花费多少钱。现在有成瘾问题或者是精神健康障碍，比方说精神分裂症这样的人，那经常呢会在各种公共机构，比方说医院、法院、监狱之间打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管理这类人的健康，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和安全的住房，并且呢提供密集性的护理。旧金山市参事拉斐尔·曼德尔曼赞同纽森的提议，他表示说啊，目前加州既缺乏针对这一群人的资源，也缺乏迫使他们接受治疗的法律，并且举例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呢，在充斥着精神失常的流浪者的旧金山，只有2个人被强制接受了治疗。那么目前纽森的这个提议还需要等待加州立法会的审议。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周四，也就是今天3月3日，加州最高法院投票裁决维持地方法院对加大 Berkeley 分校的扩大招生冻结令，并且拒绝对当地的校外建设项目的上诉进行复审。那么这个扩大招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啊，原来是计划为2022年秋季入学的1年级学生和转学生提供额外的3050个席位，总共呢是招生45057名不同学术水平的学生，并且呢还要扩建2栋教室和宿舍楼。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当地居民的诉讼反对。那现在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意味着今年这个学校必须要搁置扩招的计划，招生的人数上限不能超过42347人，也就是说没有这额外的3050个席位。那加大此前呢曾有2次是上诉反驳，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发出了很多秋季新生入学的通知。加大表示啊，这会让数千名学生失去入学的机会，而这个学校也会损失大约是$5700万的学费收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入学人数在过去的10年中增长了20%，从36137名增加到了45031人，比起2011年来说是增加了近9000名学生。 那这个学校的学校住房率啊，也是加州大学九个本科校区中最低的，大约是只有 23%。当地的居民团体，那这个团体的名字叫做拯救伯克利居民区，控诉说啊，加大没有对扩招和加建项目给社区带来的噪音、交通和其他生活质量问题做出一个适当的分析和规划。那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组织啊，就加大一项扩建教室和宿舍楼的项目上好斯特提出了一个诉讼。拯救伯克利居民区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主席菲尔·伯克沃伊表示，他们的诉讼呢，并不是要阻止加大的项目，而是为了让加州伯克利进行充分的招生的分析。目前的扩招呢，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比方说像嘈杂的派对和过于拥挤的公园和街道。那这些又会对警务、消防和卫生的服务带来一些影响。那所有这些都违反了加州环境质量法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公共机构研究其行动的重大环境影响，并且要提出减少这些影响的方法。那当地的居民就希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可以在校园内建造更多的住房，而不是去校外盖房子，让低收入的城市居民被迫搬走。伯克利市长杰西·阿瑞奎恩也在2019年就这个项目提起过诉讼，就迫使的这个大学向该城市支付更多的费用，来抵消它不断增长的入学人数和对当地服务的影响。那双方呢，在6月份是达成了一个和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意在16年内支付8264万美元，伯克利市才撤销了诉讼。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加州州参议员 Nancy Skinner 在周三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立法的名字是 SB1200， 目的是借用这个立法来减少加州法院对在个人债务作出裁决时候征收过高的利息。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很多债权人和收债人都选择通过上诉法院来解决债务纠纷，包括逾期没有支付的信用卡、逾期没有支付的医疗账单，或者是没有处理的交通违规罚款等等。那有些在欠款人已经被征收原有欠款利息的基础上呢，法院裁定啊，利息会以每年 10% 的速度来累积。那这么高的利息就可能会导致欠款人要支付最初欠款的两倍或者是三倍以上。那么根据参议员 Skinner 的说法，一些经常买卖债务的收债人可以在法律裁决的十年后继续延长对没有支付债务的执行。那这些延期也允许每年以 10% 的速度来继续计算利息，因此呢，就会造成不堪重负的债务负担。所以根据新的这个提案 SB1200， 没有支付的消费者和个人债务的年利息将会从 10% 降到 3%。那同样的利息削减呢，也适用于政府机构的没有支付的债务。除此之外，SB1200 也将会对十年后没有支付债务的法律判决的续期制定一些限制。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